忙出差到纽约去。
不过佢最近好忙，去咗纽约去有公务。
我相信是昨天也是什么时候刚回来，
或者系寻日先啱赶翻嚟。
所以我愿意和他换一换，
所以我就同佢换一下。
请他下个礼拜讲，我这个礼拜讲。
请佢下个礼拜讲，咁我就呢个礼拜讲。
所以弟兄姐妹要忍耐半个小时听我讲道，
请大家再忍耐半个钟头听我讲道。
请我们再看一处圣经，
请大家再睇一道圣经，
路加福音第五章，
路加第五章，
新约路加福音第五章，
新约路加福音第五章系八十三页，
我们要看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请大家看十七到二十一节，
我读出就好。他说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为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等，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第二十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残王的话是谁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我们圣经读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一起祈祷。
英国有一个新闻记者，
在英国有个新闻记者，
他的名字叫做 Frank Morrison，
他的名字叫做 Frank Morrison，
他是一位不信主的人，
他是一个不相信主的人，
所以他很藐视基督教，
所以他很看不起基督教。
他说基督教只不过是许多的这种神话凑成的东西，
他说基督教只不过是很多那些神话所凑埋的东西。
他说耶稣基督复活哪里有这件事情，
他说没有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
所以他说他要写一本书来攻击基督教，
所以他说他要写一本书来攻击基督教的信仰。
他说只要我能够证明说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假的，
他说只要我能够证明耶稣复活这件事是假的，
是神话，
是神话，
那么基督教是绝对没有人再信了，
咁咧就绝对冇人再会信基督教。
他认为自己很有把握地写这本书，
佢认为自己好有把握写呢本书，
所以他开始研究，
所以佢就开始研究。
他从主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所行所做的事情研究开始，
佢将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所行所做嘅事情研究开始。
最重要是研究到耶稣为什么而死，
佢最紧要系研究到耶稣系为乜嘢而死，
耶稣死的情形怎样，
佢死嘅时候情形点样，
圣经说他的复活的情形怎样。
圣经里面讲佢复活嘅情形系
点样？要找出其中所圣经所记载都是假的。
佢要揾出圣经里面所记嘅都系假嘅。
经过几年的研究之后，
经过几年嘅研究之后，
他没有办法写这本书。
佢冇办法写嗰本书。
最后他写了一本书。
最后佢写咗一本书。
他写作谁把这个石头移开了？
佢话呢本书就系话边个将个石头移开咧
？Who moved the stone？
Who moved the stone？
他在第一章里面这样讲。
喺呢本书嘅第一章里面就讲。
他说这一章是我不愿意写的一本书，
他说这一章是我不愿意写的一本书，
但是我不得已写出来，
但我不能够不写出来。
他写什么呢？
他写什么呢？
他不是证明耶稣没有复活，
他不是证明耶稣没有复活，
他那是证明耶稣的的确确有复活了，
他那是证明耶稣的确是复活了。
这本书从1930年出版，
这本书1930年出版之后
一直到现在已经出了第七次，
到现在已经出了第七次了，
已经出了几万本，
已经印了很多万本。
这是一本不容易读的书，
这本书很不容易读，
它因为里面有很多律法的词句，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律法的词句，
有很多逻辑性的证明，
很多用逻辑性的证明
来证明耶稣的确已经复活，
要证明耶稣的确是复活了。
我想到我们复活节将到，
想到我们复活节就快要来，
我们用点时间思想到耶稣基督，
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来思想
我们所信的主，
我们所信的主。
有一本书叫做 The Reason for Our Hope，
有本书叫做 The Reason for Our Hope，
我们所盼望的缘由，
我们所盼望的缘由。
这里面也有说到很多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
里面有讲到很多耶稣复活的事实。
又有一本书叫做 Christian The Basic Christianity，
有本书又有一本书叫做 The Best Christianity，
基督教基本的信仰，
是基督教基本的信仰，
是 Dr. Stott 他写的，
是
Dr. Stott 他写这本书。他说要了解基督教最好的办法，
他里面那本书又讲到要了解基督教最好的办法，
就是直接去了解耶稣基督本身，
就是要直接了解耶稣基督本身，
因为耶稣基督本身是历史上的人物，
因为他是历史上的人物，
我们去了解他究竟耶稣是谁，
我们要了解究竟耶稣是谁，
叫我们可以信他，
叫我们可以信他，
假如我们真的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么圣经关于一切其他的道理都很容易解决，
圣经里面关于其他一切的道理就很容易解决了。
所以我愿意借助早上几分钟的时间，
我愿意借助这个早晨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一起思想耶稣究竟是谁，
我们想想耶稣究竟是谁。
就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是古今中外人常常问的，
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古今中外人士问的问题，
过去人许多人对耶稣的看法不同，
过去很多人对耶稣的看法都有不同，
今天人就有很多人对耶稣的看法也不同，
今天都有很多人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今天着重看一看当时耶稣的时代人对耶稣的看法，
我们今天就着重看一下当时的人对耶稣的看法是怎样，
让我们看看耶稣他自己介绍自己是怎么介绍的，
让我们再看一下耶稣是怎样介绍他自己，
让我们看看他的敌人对他的评价是如何，
让我们看一下他的敌人对他是怎样讲法，
让我们看一些跟从他多年的人对他的认识又怎样，
我们再看一下一些跟从了他很多年的人对他
是怎样看法，让我们看看他的教训是如何，
让我们再看一下他的教训是怎样，
从这里给我们思想到这位耶稣基督究竟是谁，
然后我们就可以思想到耶稣基督究竟是谁。
我们先看看当事人对耶稣怎么看法，
我们先看看当时的人对耶稣是怎样看，
我们刚才念了两处的圣经，
我们刚才读了两道圣经，
有一处是记载耶稣叫风浪平静，
有一道记载到耶稣叫风浪平静，
当那些人看见耶稣能够吩咐风浪平静之后，
当那些人看到耶稣能够叫风浪平静，
他们就非常惧怕，
他们就很害怕，
就彼此问说，
就大家问话，
究竟这个人是谁，
究竟这个人是谁，
因为连风和海和浪都听从他，
连风和海浪都听从他，
还有我们看见叙利，
然后我们又看到希律，
就是那个杀死那个施洗约翰那个叙利，
就是杀了施洗约翰的希律，
他听见耶稣一切所行的事情，
他听到耶稣所行的一切事，
而且听见人议论他的话，
他又听见人议论耶稣的
话，心里面就犹豫不决，
心里面就犹豫不决，
他说施洗约翰我已经斩了，
他说我已经杀了施洗约翰了，
那么究竟那个人是谁呢，
跟这个人是谁呢，
他能够有这么大的本事行神迹奇事呢，
他有这么大的本事来行神迹奇事，
因为叙利听见人说耶稣曾经叫死人复活，
因为他听见说耶稣曾经叫死人复活，
因为曾经听见他说他能够叫风浪平静，
因为听到人说他能够叫风浪平静，
因为曾经听见人说他能够叫瞎眼的看见，
因为听人说他能够叫盲眼的人看
到，所以他心里就惊奇了，
他心里面就很奇怪，
他就发出一个问题，
就有个问题，
他说耶稣是谁，
说耶稣是谁呢，
我要去看看这个人，
我要看一下这个人，
有许多文士和法利赛人，
有很多文士和法利赛人，
看见耶稣医好一个瘫痪的人，
他看见耶稣医好一个瘫痪的人，
而且那个耶稣告诉那个瘫痪的人说，
而且耶稣告诉那个瘫痪的人，
他说你的罪赦了，
他说你的罪赦了，
他们又很惊奇，
他们就很奇怪，
从来没有一个人讲说我可以赦人的罪，
他从来没有人讲话可以赦人的罪，
所以他们心里就议论了，
他心里面就议论，
他说这个人赦免人的罪的人究竟是谁，
这个能够赦免人罪的人究竟是谁呢，
当耶稣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之后，
当耶稣叫一个人在死里面复活之后，
那些看见人又惊奇了，
那些看见人又很奇怪，
他说我们所看见这个人究竟是谁，
我们所看见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他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他能够叫拉撒路在死里面复活，
假如今天有一个人站在这里行这么多的行神迹，
如果有人今天有个人能够站在这里行这么多神迹，
你看见这个人讲这样的话语，
你听见这个人讲这样的话，
我们都要交头接耳的说，
我们都会交头接耳的，
我们都要问，
我们都要问
这个人究竟是谁，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他能够叫死人复活，
他能够叫死人复活，
他能叫风浪听他的命令，
他能够风浪听他的命令，
究竟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呢，
耶稣基督是谁，
耶稣基督是谁呢，
他能够叫死人复活，
他能够叫死人复活，
他能够叫瞎眼看见，
他叫盲眼的人看见，
他能够叫瘸腿行走，
他叫瘸腿人能够
行走，他有权利赦免人的罪，
他有权力赦免人的罪，
究竟耶稣是谁，
究竟耶稣是谁呢，
每一个人都要心里自己这样问，
每个人心里面都要自己这样问，
当时耶稣当时代耶稣的人有很多对耶稣不同的看法，
当时代耶稣同耶稣同时代的人有很多对他不同的看法，
但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记载说，
但在马太十六章那里记载说，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
耶稣到咗该撒利亚腓立比嘅境内，
就问门徒说，
就问门徒话，
人说我人子是谁？
人话我人子系谁？边个咧？
他的门徒就回答，
佢门徒就回答佢，
他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
有人话你系施洗约翰，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有人话你系以利亚，
也有人说你是耶利米，
又有人话你系耶利米，
或者是过去先知当中的一位，
或者系过去先知里边嘅一位。
那些是不认识耶稣的人，
嗰啲系唔认识耶稣嘅。
他对耶稣的评价并不是很差，
佢哋对耶稣的评价唔系好差。
在路加福音24章那里说，
喺路加二十四章嗰度话，
当耶稣被比拉多受审之后，
当耶稣喺比拉多前面受审之后，
比拉多再三的拷问他。
比拉多再三的拷问，
都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但系查唔出佢有咩罪。
于是比拉多出来对人家说，
于是比拉多出嚟对嗰众人
话，他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佢话我查唔出呢个人有咩罪，
这人应该释放的，
呢个人应该被释放嘅。
比拉多对人说，
比拉多对人话，
我看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我睇唔到呢个人有咩罪。
他不是一个罪人，
佢唔系一个罪人，
和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强盗。
同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面一个强盗，
他为耶稣做见证，
他为耶稣做见证，
他说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
他说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
他是一个义人，
他是一个义人，
他说我们钉在十字架是我们应该受的，
他说我钉在十字架是我们应该受的，
但是这个人，
但是这个人
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
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
他是一个义人，
他是一个义人。
马太福音第27章，他的仇敌对他怎么说？
马太福音27章那个仇敌怎么说呢？
当那些白夫长那些兵丁看见耶稣死的光景，
当那些白夫长的兵丁看见耶稣死的光景，
他们心里就惧怕，
他们心里面就惧怕，
然后他们自己说，
然后他们自己就说，
他说这人正是神的儿子，
他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
上个礼拜我讲约翰福音第6章，
上个礼拜我讲到约翰第6章，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门徒对他怎么说，
我们看到耶稣门徒对耶稣怎么说。
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
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要跟从谁呢？
我们还要跟谁呢？
我们已经相信了，
我们已经相信
并且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并且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彼得在马太福音第16章那里还说，
彼得在马太福音第16章那里
说，你是基督，
他说你是基督，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是当时人对耶稣的评价，
这是当时人对耶稣的评价。
人家不认识耶稣的，
人家不认识耶稣的，
虽然对耶稣的评价不对，
虽然对耶稣的评价是不对，
但是还不敢给他随便的估价，
但是都不敢好随随便便给他一个估价，
只不过说是他说是他是施洗约翰，
只不过说他是施洗约翰，
或者是说耶利米，
或者是耶利米，
或者是说过去很有能力的一个先知以利亚，
或者是以利亚，或者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先知，
或者是说当时以后当过去的一个先知当中的一位，
或者是过去里面很多先知里面一个。
总之人家看见他所行所做的事情，
总言之人家看到他所行所做的事情，
都不敢随便给他估价，
都不敢随随便便的给他估价。
虽然不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虽然不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说耶稣是一个不好的人，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说耶稣是一个不好的人，
甚至他的仇敌也不敢批评耶稣是罪人，
甚至他的仇敌都不敢说他是罪人，
甚至一个临死的强盗从来不认识他的也为他做见证，
甚至一个临死的强盗从来不认识他的都为他做见证，
都为他做见证说这是一个义人，
说他是一个义人，
他从来没有做一个不好的事情，
他从来没有做过不好的事，
他的仇敌看见他死的光景的时候，
他的仇敌看见他死的光景
也为他做见证，
也都为他做见证，
说这真是神的儿子，
说这个真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谁？
耶稣是神。
你心里自己想一想，
你心里面自己想一下，
我问问你耶稣是谁，
我问下你耶稣是谁、啊、
耶稣他曾经对着自己也这样做见证，
耶稣也都曾经为自己这样做见证，
耶稣直接告诉人说他是谁，
耶稣直接告诉人他是谁，
耶稣告诉犹太人说，
耶稣告诉犹太人
说，他说我与父原为一，
我与父原为一，
但耶稣又说，
耶稣又说，
他说凡认识我的就认识神，
凡是认识我的就认识神，
凡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神，
凡是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神，
凡是信我的就是信神，
凡是信我的就是信神，
凡是接待我的就是接待神，
凡是接待我的就是接待神，
凡是恨我的就是恨神，
凡是恨我的就是恨神，
凡尊敬我的就是尊敬神，
凡是尊敬我的就是尊敬神。
他把自己与神同等，
他将自己与神同等，
他没有觉得是一点觉得说不好意思，
他一点都没觉得不好意思。
耶稣基督当有一次对撒玛利亚妇人讲道，
耶稣有一次同撒玛利亚妇人讲道，
指出他的罪过，
佢指出佢嘅罪过。
你们撒玛利亚妇人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嗰撒玛利亚妇人就有啲好唔好意思。
他对耶稣说，
佢就对耶稣话，
他说我知道那个称为弥赛亚的要来，
我知道嗰个称为尼赛亚嘅要嚟。
耶稣告诉他说，
耶稣讲俾佢听话，
这喊你讲话的就是他，
嗰个同你讲话嘅就系佢。
耶稣意思说，
耶稣嘅意思就系话，
我就是弥赛亚。
我就是尼赛亚，
就是你旧约多次所预言那位耶稣基督，
就是旧约里面多次所预言的那位基督。
在约翰福音有一处有记载说，
在约翰福音有一度有记载，
当耶稣医好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
当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是盲眼的人，
以后耶稣碰见那个瞎眼的人，
以后耶稣碰到那个盲眼的人，
就问那个瞎眼的说，
就问他说，
他说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吗？
你信不信神的儿子基督呢？
那个瞎眼的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
那个盲眼的人就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可以信呢？
他说这喊你说话的那个就是他。
耶稣说，那个跟你讲话的就是他。
他意思就是说，我就是神的儿子。
他意思就是说，我就是神的儿子。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对许多犹太人讲道，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对很多犹太人
讲道，他看见犹太人心里刚硬不相信，
他看到犹太人心里面刚硬不相信，
所以他责备那些人，
他就责备那些人，
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你们如果不信我是基督，
你们必要死在罪中，
你们一定要死在罪里面。
我们看见耶稣多次地指着自己说，
我看见耶稣多次指着
他以父是言为一，
他以父言为一，
他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
他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尼赛亚，
他是基督，
他是基督，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们说他是谁？
你们说他是谁呢？
耶稣基督的教训，
耶稣基督的教训，
他常常告诉人说，
他时讲俾人听，
他说我是生命的粮，
我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的必定不饿，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人永远不渴，
信我的人永远不渴。
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
凡跟从我的就不走在黑暗里面，
凡跟从我的就不走在黑暗里面，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一定要得到生命的光。
耶稣也告诉人说，
耶稣又讲俾人听，
他说我是门，
他说我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凡是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一定能够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并且出入得草食。
耶稣告诉别人说，
耶稣告诉别人听话，
他说我是好牧人，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好牧人为羊。
耶稣又说，
耶稣又说，
他说我是复活，
他说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我是生命，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定复活，
也都必定复活。
耶稣说，
耶稣说，
他说我是道路，
他说我是道路，
我是真理，
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
我是生命，
若不接着我，
若不接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还说，
耶稣又
说，他说我是葡萄树，
他说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你们是枝子，
常在我里面的，
时时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我也都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
我们看见耶稣的教训，
我们看到耶稣的教训，
不像一个普通人的教训，
不像一个普通人的教训。
世界上有很多人，
世界上有很多人，
他很有智慧，
他很有智慧，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我们可以称他为圣人，
我们可以称他做圣人，
我们称他为宗教的创办者，
我们称他做宗教的
创办者。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讲过的话和耶稣基督是这样讲的，
但是从来没人讲话好像耶稣这样讲的，
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告诉人说，
从来没人敢告诉人听话，
他说我是真理，
我是真理，
最多只不过是告诉人说，
最多只是告诉人听话，
我晓得这个是真理，
我知道这个是真理，
我晓得这样做是对的，
我知道这样做是
对的，我晓得这条路是对的，
我知道这条路是对的。
从来没有人像耶稣这样告诉人说，
从来没有耶稣这样讲给人听，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道路。
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我们像耶稣这样告诉人说，
也都从来没有人好像耶稣这样跟人讲话，
这条就是道路，
这条就是道路，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道路。
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告诉人说，
我们听很多人讲给人听，
你们要这样做，
你们要这样做，
这样是对的，
这样是对的，
这条路是对的，
这条路是对的。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人听见人这样讲说，
但我们从来没有听人这样
说，我就是道路，
我就
若没有人接着我，
如果没人接着我，
就不能到父那里去，
就不能够去父。
究竟耶稣是谁？
究竟耶稣
他有这么大的胆量讲这些话？
他有这么大的胆量讲这样的话？
耶稣还常常应许人，
耶稣从时时应许人，
他说凡劳苦挑重担的，
他说凡是劳苦挑重担的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要赐给他安息，
我就要俾佢有安息。
他说我要赐平安给你们，
我要俾平安。
我所赐的平安，
我要赐嘅平安，
不像世人所赐的，
唔系世人所赐嘅。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哋心里边唔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亦都唔好胆怯。
他还应许人说，
最终应许人话，
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
一定不饿。
信我的人，
信我的人
必定不渴，
一定不渴。
他还应许人说，
他又应许
人说，我是世界上的光，
我是世界上的
光，凡跟从我的，
凡是跟从
我的一定不要走在黑暗里，
一定不会走在黑暗里面，
必定走在这个光明当中，
一定是光明。
他还应许人家说，
他又应许人家
说，他说信我的人，
他说信我的人
要在他腹中流出活水来，
要在他腹里面流出活水，
就是有活水的江河，
有活水的干河。
他还应许人家说，
他又应许人
说，凡信我的人，
凡信我的人
就不被定罪，
就不被定罪。
他还应许人家说，
他就说
信我的人，
信我的人
有永生，
有永生。
不信我的人，
不信我的人
得不着永生，
得不到永生。
耶稣究竟是谁？
耶稣是
谁？他有这样的胆量应许这么多事情，
他有这样胆量应许这么多的事情。
耶稣基督还要求跟从他的人说，
耶稣又要求跟从他的人，
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他若果有人要跟从我，
必须舍己，
必须要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耶稣要求人不仅为他舍自己，
耶稣要求人不单止要舍了自己，
不仅为他牺牲金钱物质，
不单止要牺牲金钱和物质，
甚至告诉人说你要为我的缘故，
甚至告诉人听话你要为我的缘故，
甚至牺牲你自己的生命，
甚至牺牲你自己的生命。
究竟耶稣是谁？
跟耶稣是谁？
值得我为他牺牲我的生命，
值得我们为他牺牲我的
生命。究竟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
他能够有这样胆量要求人为他牺牲，
他有这样胆量要求人家这样牺牲。
我从来没有看见世界上有一个人，
从来没看过世界上有一个这样的人
讲话像他讲这段话，
讲话好像他这样讲法。
他讲话非常的主观，
他讲说话很主观，
他讲话一点不顾别人，
他讲话一点都不顾人家，
他讲话好像非常骄傲，
他讲话好像很骄傲，
因为他从来是只做自己的讲，
因为他时代指着自己来讲，
说你们不信我就要死在罪中，
他说你们不信我就要死在罪里
面，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你若不跟从我就这样这样，
你们如果不跟从我就这样这样这样。
究竟耶稣是谁？
究竟耶稣是谁？
他有权柄讲这样的话语，
他有权柄讲这样的话，
没有个人有讲这样话语，
从来没有别人讲这样的话。
究竟他是谁？
究竟是他是谁呢？
这本书的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
Dr. Grant 他曾经告诉我们这样，
他曾经这样讲话，
他说若要认识耶稣究竟是谁，
如果我们要认识耶稣究竟是谁，
我们从他的行为去认识他，
我们要在他行为里认识他，
从他的教训去认识他，
在他的教训里面认识他。
但是我们并不是一定是马上接受他的教训，
但我们不一定立刻接受他的教训，
马上接受他对自己所讲的话，
立刻接受了他对我们所讲的话。
我们也许有三个可能性，
我们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我们认为他根本就是讲大话，说反话，
或者我们认为他根本就是讲大话。
第二，我们认为这个人根本就神经病，
或者我们认为这个人根本就是神经病，
因为他讲那个话语根本是不值得听，
因为他讲的话根本不值得听的。
要不然我们就真的要接受他是真的，
若果不是的话，或者我们就要接受他讲的话都是真的。
耶稣是不是说反话呢？
耶稣是不是讲大话呢？
耶稣曾经告诉那当时不信他的人说，
耶稣曾经讲给那些不信他的人，
你若是不信我所讲的话，
你若果不信我所讲的话，
也要因为看见我所行的事而信，
你也都要因为看见我所行的事情来信我。
主耶稣不是空口讲白话，
耶稣不是空口讲白话的，
耶稣不是说我是神的儿子，
他不是说我是神的儿子，
但是没有一点证据可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但没有一点证据可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假如我今天站在这里告诉你说，
如果我站在这里告诉你说，
我1973年我要做美国总统，
我要在1973年做美国总统，
你们听起来觉得怎么样？
你们听着会觉得怎么
样？你们觉得很弱吗？
你觉得很弱吗？
你说那个人说大话，
你说那个人讲大话，
你说那个人犯神经病，
你说那个人犯神经病，
你有什么资格 做总统？
你有什么资格做总统？
一样子都还没有新的像样，
你样都没有差得起样，
你随便一个人站起讲，你可以讲耶稣这些话，但有没有人信他呢？
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站在这里讲耶稣所讲的话，但有没有人信他们呢？
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如果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做了什么呢？
他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死了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
他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死了人虽然死了仍然要复活。
假如他没有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讲这句话就是没有力量。
如果他没有叫拉撒路在死里面复活的话，他讲这句话就没有力量。
他说生命在我，他就证明给你看。
他说生命在我，他就要证明给你看。
他说是我是主，我是神。
他说我是主，我是神。
他就证明给你看。
他就证明给你看。
只要风浪平静，
他叫风浪平静，
连风和海都要听他的命令，
连风和海都要听他的命令。
他说他是我是神，
他说我是神。
他有权柄赦人的罪，
他有权柄赦人的罪。
他能够叫赦罪人心里得平安，
他就能够叫赦被赦罪的人心里面得平安。
你是谁？
你是谁呢？
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吗？
你说你是神的儿子？
你允许人这么多事情，
你应承了人这么多事
情，你能不能够真正给人呢？
你有没有真正的给人家呢？
每一次在竞选的时候，
每次在竞选的时候，
竞选总统人总是应许了许多许多许多，
竞选总统人总是答应了很多很多的事。
但是他做出来就做了多少呢？
但他做了多少出来呢？
我们常常会觉得他做的并没有和他所应许的那么好。
我时觉得他们所做的并没有和他应许的做得那么好。
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讲什么，
但我们看到耶稣讲什么，
他就应许了什么，
他应承了人什么呢？
我们一点不会觉得耶稣有什么神经的问题，
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耶稣有什么神经的问题。
究竟耶稣是谁？
跟耶稣是谁呢？
值得我们再三思想，
值得我们再三去思想。
我今天只不过把我所信的告诉你，
今天我只不过将我所信的告诉你。
我知道耶稣是谁，
我知道耶稣是谁，
因为我看见他所做的事情，
因为我看见他所做的事，
看着他只做自己所讲的话，
因为看见他只做自己所讲
的话。假如我不相信耶稣是基督，
如果我不相信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我就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办法可以相信，
我就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相信。
假如我们不相信他所讲的话，
如果我不信他所讲的话，
我们根本不要相信耶稣，
我们根本就不要信耶稣。
因为起码耶稣这个人是说反话的，
因为起码耶稣这个人是讲大话。
像这样一个说反话的人，
好像这样讲大话的人，
有什么值得可让我们敬佩他？
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敬佩？
有什么值得让我们效法他？
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效法他呢？
今天有许多人把耶稣当作一个教育家，
今天很多人将耶稣当作一个教育家，
当作一个模范，当作一个君子，
当作一个模范，
当作一个君子好人，
当作
一个君子好人，
做了一个好像君子那样好人。
但是他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
但他们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明明讲说他自己神的儿子，
耶稣明明讲话他自己是神的儿子。
你说不是，
你说不是，
那你就把耶稣当作是说反话的。
如果你这样，你就将耶稣话讲大话。
假如这个人是说反话的，
如果这个人讲大话，
他还成什么君子好人？
他还成为什么君子好人呢？
连一个普通老实人都不行，
连一个普通老实人都不是。
因为他讲那些话根本就不可信，
因为他讲的话根本就信不过。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单单是一个好人吗？
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只是一个好人的吗？
若是要接受耶稣是好人，
如果我们要这样接受，
就根本不是好人，
根本他就不是好人。
因为他又说许多 说反话的事情，
因为他讲了很多大话。
你要不然就接受耶稣是基督，
你要么就是接受耶稣是基督，
要不然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
如果不是，你就要接受他是神的儿子。
你不能单单接受耶稣基督是好人，
你不能够单单接受他是好人。
耶稣究竟是谁？
耶稣究竟是谁呢？
叫我们信他，
叫我们信他。
耶稣究竟是谁？
耶稣是谁呢？
值得让我们为他牺牲，
值得我们为他牺牲。
如今中外多少人为主牺牲，
古今中外好多人为主牺牲，
为主流血，
为他流血，
为主被杀死，
为主被烧死，
为主被斩头，
为主被斩
头，为主被锯锯死，
被锯锯死，
为主剥皮，
为主被剥皮，
为主被人家抱在牛皮里面而死，
为着主原被人包在牛皮里面而死。
究竟耶稣是谁？
跟耶稣是谁呢？
值得我们这样为他牺牲，
值得我们这样为他牺牲。
你相信耶稣？
你相信耶稣？
究竟你相信耶稣是谁？
你相信耶稣是谁？
你是怎么相信的？
你怎样相信？
各位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不要欺骗自己，
不要欺骗自己。
假如你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没有第二种可以相信，
没有第二种可以相信。
我们两者之间没有其他的选法，
两者之间没有其他的选择。
要不相信他是坏人，
要么就相信他是坏人，
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是一个世界上最骄傲的人，
是世界上最骄傲的人。
因为他所讲那些话都是根本不是人讲的话，
因为他讲的话都不是人所讲的话。
要不然你就真的接受他所讲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你就真的接受他所讲的话。
接受他是神，
接受他是神，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今天的问题不是你考虑他所讲的话对不对的问题，
今天不是你要考虑他讲的话对不对的问题，
那是考虑你如何对待这位耶稣的问题，
而是考虑你要怎样对待这个耶稣。
他是神，
佢系神，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佢系永生神。
对于我来说，
对我嚟讲
是毫无问题，
呢个系冇问题。
我这样接受了，
我咁样接受咗啦。
你如何接受？
你点样接受？
假如你不接受他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唔接受佢系神
嘅儿子，你不接受他所讲的话，
你唔接受佢所讲嘅话，
有一天你要如何对待他？
有一日你要点样嚟对佢？
耶稣说，
耶稣话，
信我的人，
信我嘅人
有永生。
有永生，
不信我的人，
不信我的人
没有永生，
没有永生。
神的震怒，
神嘅震怒
要藏在他身上，
要藏喺佢嘅身上。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你若果唔信我系基督，
你们必要死在罪中，
你一定要死喺罪
中。你相不相信他讲的话？
你信唔信佢所讲嘅话？
你说你信耶稣，
你话你信耶稣，
你有没有信他所讲的话？
你有冇信佢所讲嘅话？
你不相信他所讲的话，
你唔信佢讲嘅话，
你怎么称得上说你信耶稣？
你点样话你系信耶稣咧？
你信不信耶稣？
你信不信耶稣？
耶稣是谁？
耶稣是边个？
我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
我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
究竟在你的信仰当中，
究竟在你的信仰里面，
你认为耶稣是谁？
你认为耶稣是边个？
是好人吗？
是好人吗？
是教育家吗？
是教育家吗？
是革命家吗？
是革命家吗？
还是他是神的儿子？
还是他是神的儿子？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边个？
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请我们低头祷告。
请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看见你所行的事情，我们看见你执着自己所讲的话语，我们看见父神所给你的见证，过去众先知所留给你的见证，我们不能不相信说，主啊，你是神，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主啊，我们已经知道并且相信了你是神的圣者，我们还要跟从谁？主啊，求你帮助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晓得我们所信的是谁，让我们晓得我们是怎么信的。我们说我们已经接受耶稣了，究竟我们是怎么信的？耶稣是谁？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自己诚诚实实地答复说，我们所晓得这位耶稣究竟是谁？是一个教育家吗？是一个革命家吗？是一个好人吗？是一个模范吗？主啊，若是我们单单这样相信，我们根本就不是真的相信。我们必须要接受，耶稣是神，你是至圣者。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能够真正的这样接受，并且能够真正的相信。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啊，我要问在座弟兄姐妹，
不晓得你过去对神的信仰是怎样？
唔知道你过去对神的信仰是怎样？
在你认为耶稣是怎样的一个耶稣？
你认为耶稣是怎样的耶稣？
是好人吗？
是好人吗？
是革命家吗？
是革命家吗？
是你的模范吗？
是你的模范吗？
你的信仰不够，
你的信仰不够。
究竟耶稣是谁？
究竟耶稣是边个？
耶稣讲这些话你能接受吗？
耶稣讲的话你能不能够接受呢？
你说是的，我相信。
你说是，我相信，
我接受，
我接受。
那你必须接受他自己对着自己所讲的话，
你就一定要 接受他自己讲自己的话。
今天的问题不在乎你接受不接受，
今天问题不是你接受不接受，
那在乎你如何对待这位称为拿撒勒人耶稣，
那是在乎你怎样对待这个拿撒勒人耶稣。
我不晓得今天在座的有什么朋友，
不知道今天在座还有什么朋友，
你愿意接受说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你愿意接受说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你说我要相信，
你要相信，
我要接受，
我要接受。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祷告，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祈祷。
你心里向主说，
你心里面向主说，
主啊，我要接受你。
你说主啊，我要接受你，
我相信你为我的救主，
我相信你是我的救主。
凡心里相信，
凡心里面相信，
口里承认你就必得救，
口里面承认的就必得救。
过去你对主没有真的认识，
过去你对主没有真正的认识，
愿意重新对主说，
你愿意重新对主说，
我要接受
你要，我要接受你。
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替你祷告，
我为你祈祷，
请你在心里跟我一起祷告，
请你在心里面跟我一起祈祷。
你心里向神祷告，
你自己心里面向神祈祷，
神一样在听你，
神一样会听。
我们再低头祷告，
请大家再低头我们祈祷。
我们的主，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因为知道你真是神的儿子。求主赦免我过去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一切的罪孽，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老虎他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子，他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去到他的丈夫的墓地上扫墓，去他丈夫的坟墓那里扫墓。他的孩子很天真地问他的妈妈说，我小孩子就好天真地问妈妈说，他说爸爸为什么一直睡在里面不出来抱抱我，为什么爸爸就睡在里面不出来抱抱我呢？那个妈妈不禁地大声就哭起来，
那个妈妈知不知道大声地喊起来了。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是一个很悲惨的镜头，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是一个很悲惨的镜头。
一个年轻的寡妇，
一个年轻的寡妇
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去看她自己丈夫的坟墓，
带着一个三岁小孩子看她自己丈夫的坟墓。
今天基督教，
今天基督教，
假如是我们不是信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已经复活了，
如果我们不是相信主耶稣已经在死里面复活的话，
我们也是非常的悲惨，
我们也会很悲惨。
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加悲惨，
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加悲惨。
假如基督徒我们相信主，
如果我们相信主的话，
只相信他的人格，
只相信他的人格，
只相信他的道德水准，
只相信他的道德水准，
不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而我们不相信他应该在死里面复活，
那是就好像这个妇人一样，
就好像这个女人这样，
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
是很悲惨的一件事。
复活是美丽又合理的信仰，
复活是一个美丽又合理的信仰。
在大自然界当中充满了许多复活的证据，
在大自然里面有很多复活的证据。
冬天的树木枯干，
冬天的树木枯干了，
但到春天一到的时候又重新发芽吐嫩，
但到春天的时候又再一次发芽吐嫩。
我们是否可以听见他在那里向人民宣布说，我已经复活了，
好像听到他在那里说我已经复活了。
我们看见被雪盖满的草地，
我们看到那些雪盖满了草地，
当春天阳光出现的时候，
当春天阳光出来的时候，
温暖的阳光把雪融化了，
那个雪就会融了去了。
妈妈那个小草又显现出来，
那些草又再一次的显现出来，
然后我们看见小草又开始长发青长绿叶，
我们又看到那些草重新变绿。
我们是否会听见那些小草向我们做见证？
我们又可以听见那些草向我们做见证。
他说我已经又复活了，
他说我又已经复活了。
一只很丑嫩的毛虫，
甚至好丑好丑的毛虫，
他老的时候好像几乎要死掉，
他到了老了好像几乎要死了。
不久他变成一只蛹，
没多久就变成蛹。
不久再从蛹中爬出一只很美丽的蝴蝶，
但没多久的话又在蛹里面就爬出一只很漂亮的蝴蝶，
然后在空中自由地飞翔，
就可以在空里面自由飞翔。
他们都在告诉人类说，
他们都讲给人类听，
复活是一个美丽而合理的信仰，
复活是一个美丽而合理的信仰。
你们读化学的人，
你们读化学的人，
假如你把一块银子，
如果你将一块银
放在那个硝酸的溶液当中，
放在硝酸的溶液里面，
你看不久那个银子就不见了，
没多久那个银就会不见了，
那个溶液变成硝酸银，
那个溶液又变成硝酸银。
但是经过化学的作用，把一些盐放进去，
如果经过一些化学作用，我们放一些盐进去，
然后不久我们看见那个银又重新出现，
我们可以看见那些银又再一次被分析出来，
经过银匠巧工的做作，
如果经过银匠巧工的制造，
把那块银子重新再可以做出一个用具来，
我们又可以用那些银做成另外一件的用具。
在宇宙当中，
在宇宙的里面，
在平常事物的当中，
在平常的事物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见复活是一个美丽而合理的信仰，
我们都可以看见复活是一个美丽而合理的信仰。
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虽然死了，
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虽然死了，
但是我们相信神既然能够造我这个身体，
但我们相信神既然能够造我们这个身体，
他有一天在我们死了之后，他也能够重新把我们造起来，
亦都相信有一日我哋死咗之后，亦都重新能够将我哋招聚起嚟。
给我们有一个更美丽复活的身体，
俾我哋有一个更加美丽复活嘅身体。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复活是真的事情。
身为基督徒相信复活是真的事。
我们相信复活是一个美丽而合理的信仰。
我们相信复活是一个美丽而合理的信仰。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耶稣在水里面复活，
证明了死河的彼岸有更美的生命，证明了在死河的那边有更加美丽的生命，
证明了在死河的另外一边有更加美丽的生命。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结，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结，
乃是永生的开始，
乃是永生的开始。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
人们都以为西班牙的西海岸便是世界的终处，
大部分人都以为 西班牙的西海岸是世界的终点了。
所以西班牙的军士们的军装上面都绣了三个字，
所以西班牙军人里他的军装上面都有三个字，
这个三个拉丁文字是这样说的，
我三个拉丁文是这样讲的，
Ni plus ultra， 意思就是说死路之外没有路，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路之外就没路了。
他们认为在西班牙海岸的西面是世界的终点，
他认为西班牙海、西海岸就是世界的终点。
但是有哥伦布他勇敢不听人言的技术，
但有哥伦布他很勇敢，他不听人的驱促，
于是在14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所以在1492年他就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这个新大陆成了今天晚近之国，
这个新大陆就成了今天一个很美丽的国家。
在人们都认为死亡是绝路的时候，
当人家都认为死亡是绝路的时候，
认为死亡是人的终点的时候，
因为死亡是人的终点的时候，
认为死了之后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因为死了之后就没什么东西的时候，
而耶稣基督为我们发现了一个永生的大陆，
但耶稣就为我们发现了一个永生的大陆。
他的复活告诉人民，
他的复活讲给我们听，
告诉我们说死亡的彼岸有更美的生命，
讲给我们听在死亡的彼岸有更加美的生命。
复活是一个美丽的信仰，
复活是一个美丽的信仰。
死亡不能够叫我们终止，
死亡不能够叫我们终止，
死亡只不过把我们带到一个更美的地方，
死亡只不过是将我们带到一个更加美的地方，
带到一个永生的大陆，
带我们去一个永生的大陆。
死亡只不过是永生的开始，
死亡只不过是永生的开始。
耶稣基督的复活打破了死亡的权势，
主耶稣的复活打破了死亡的权势，
罪、律法、撒旦死，
罪、律法、撒旦和死亡
是一条不可破的链子，
是一个打不断的链子。
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但主耶稣在死里面复活，
好像从天上来了一个铁锤，
好像在天上来了一个铁锤，
把这个不可破的链子把它打碎了，
将这个不可以破的链子就打碎了。
所以死亡不能够再捆绑人类，
所以死亡不能够再捆绑人类。
我们人类不一定都要死，
我们人类不一定都要死，
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早上我们读的一节圣经那里说，
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今天在那里，
保罗在这里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
保罗在那里说，我如今将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
他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我们乃是都要改变，
我们乃是都要改变。
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社会里面有很多不平等的现象，
我们今天看社会上面有很多不平等的现象，
有人坐在家中不劳而食，
有人在家里面不劳而食，
他一天所进的款项，
他一天所收入的，
比有许多人一年所辛苦的还要多，
比有很多人一年所辛苦所得的还
要多。有许多妇人他带着一条领带，
有很多女人她们带一条领颈链，
有许多有钱的人带一条领带，
有很多有钱的人她带一条领带，
要比一个没有钱的人 一装西装还要漂亮还要贵重，
她要比一个穷人所穿的整件西装都要值钱。
有富人他一餐所吃的东西所花的钱财，
有些有钱人她一餐所吃的东西
比我们在座的人要吃一个月所花的钱还要多，
或者比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些人一个月所吃的还要多。
有的女人所戴的金饰，在颈项上戴的金链钻石，
有些女人在她们所戴的首饰或者颈链，
比一些人普通的人也许她的所有的家产还要贵重，
甚至比有很多人她们所有家产都还要贵重。
我们看见社会上充满许多不平等不平衡的现象，
我们看见社会上面充满了很多不平等的现象，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这些抱不平，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这些抱不平，
而这个社会只要是有人类就是没有平等，
但是这个社会只要有人类在这里就是没办法平等的。
但是有一个事情是大家都一样的，
但有一件事情大家都一样的，
大家都一律平等的，
大家都一样平等的，
那就是死亡，
那就是死亡。
按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照着圣经讲俾佢听话，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死后且有审判，
死亡是一律平等，
死亡是一律平等的，
没有人能够避免，
冇人能够避免，
没有钱人要死，
有钱人要死，
有钱人也要死，
穷人也都要死。
我们看见有学问的人要死，
我睇见有学问嘅人要死，
没有学问的人也要死。
我哋冇学问嘅人一样要死，
老百姓要死，
老百姓要死，
做皇帝做总统的也都要死，
做皇帝做总统嘅人一样要死。
我们看见过去有许多伟大英雄人物等等，
我哋睇过有好多伟大嘅英雄人物，
好像拿破仑、希特勒，
好似拿破仑，好似希特拉，
好像斯大林，他们都要死，都过去了。
好似斯大林，佢哋都死啦，都过去咗。
有人说毛泽东 is on his way。
有人讲话毛泽东亦都系喺咁样嘅路上，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
冇一个人能够逃避。
不管你多有勇敢，
无论你几咁勇敢，
不管你多有钱，
无论你几咁有钱，
不管你多有势力，
无论你几咁有势力，
死亡来敲你门的时候，
死亡嚟到敲你个门嘅，
你就没有办法拒绝，
你冇办法拒绝，
因为死是人生的定命，
因为死系人生嘅定命，
没有人能够拒绝，
冇人能够拒绝。
不仅老年人要死。
不单止老年的人要死，
年轻人也要死，
后生仔一样要死。
最近我听我姐夫告诫我一件不幸的事情，
最近听我姐夫讲俾我听一件不幸的事情。
他说有他过去的在印尼的一个信徒，
他就讲到过去在印尼他认识一个信徒，
他刚刚申请办好手续要来美国留学，
他刚刚申请办好手续要来美国留学，
就在办去领事馆拿 visa 的时候，
就在他要去领事馆拿这个 visa 的时
候，在路上被汽车撞死，
就在路上面被汽车撞到，
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
但这个悲惨的事情在我们报章上天天可以看见，
我们在报纸上面一天都可以看到这些事情。
假如我们到坟墓里面去看，
如果我们在坟墓里面看，
那个坟墓里面不仅有老年人的坟墓，
在坟场里面不单有老年人的坟墓，
也有青年人的坟墓，
也都有年轻人的坟墓，
也有小孩子的坟墓，
甚至有小孩哥的坟墓。
死亡不管你是年纪大年纪小，他都来叫你，
死亡是不理你年纪大小，他都会来叫你。
人一想到死就头痛，
人一想到死就头痛，
因为有死就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叹，
因为有死亡所以心里面就有很多感叹，
所以有很多做诗人就感叹他的一生，
因为很多诗人就会为他一生而感慨。
有的人做诗说年华如逝水，
有的人、作诗说年华如逝水，
人生如朝露，
人生如朝露。
有人有唐诗这样讲，
亦都有唐诗咁样讲，
他说前不见古人，
佢话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泪下，
独怆然而泪下。
有的人看见事物联想到人事，
有啲人睇到事物就联想到人世，
就写出这样说，
就写出咁样嘅，
去年今日此门中啊，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啊，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桃花依旧笑春风，
人生真是虚幻，
人生真系好虚幻。
一想到有死的时候，人生就有感叹，
我哋想到死亡嘅时候就有感叹，
一想到有死的时候，我们就人生就悲观下来，
我哋想到死亡嘅时候就会觉得悲观。
死是一个很讨厌很恐怖的字眼，
死是一个很讨厌很恐怖的字眼，
人都不愿意提起他，
大家都不愿意提。
说到某某人死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某人死的时候，
有很多不愿意说他死了，
有很多人不愿意讲他死了，
只是说某某人不在了，
就说某某人不在了，
或者说某某人过世了，
或者某某人过世了，
或者说某某人做古人了，
或者说某某人做了古人了。
广东人更有这样话说，
广东人更加有这样话，
他说某某人死了，
他说某人死了，
他不说某某人死了，
就不说某人死了，
他说某某人去金山卖咸鸭蛋去了，
就说某某人去了金山卖咸鸭蛋了。
人总是不想提到这个死字，
人是总是不想提到这个死字，
因为提到死字好像就不吉利，
因为提到死字好像不吉利，
提到这个死字就叫人家头痛，叫人家恐怖，
一提到死亡就叫人头痛，叫人觉得恐怖。
但是无论你提他不提他，
但无论你提不提他，
死总是有，
死总是有，
因为死字是人生的诀诀，
因为死是人生的必经。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讲俾我哋听，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无论你欢喜他也好，不欢喜他也好，
无论你欢喜他好，不喜欢他也好，
但是他时间到了，
但是他时间到了，
他来找你，
他又会来找你，
你总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
你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开的。
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我们感谢主，
他复活了，
他复活了。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打败了死亡的权势。
圣经告诉我们，他打败了死亡的权势。
所以保罗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所以保罗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就在刚才我们所读那个圣经里面大声这样告诉我们，
他就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大声告诉我们，
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很奥秘的事情，
我要告诉你们听一件很奥秘的事情。
他说不是我们都要睡觉，
不是我们都要死亡，
他把死亡当作睡觉，
他将死亡当作睡觉。
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
因为主耶稣在死里面复活之后，
死亡不再是一个恐怖的事情，
死亡不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乃是一个甘甜的事情，
乃一件甘甜的事情。
我请问你，有没有人怕睡觉？
我问一问大家，有没有人怕睡觉？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喜欢睡，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喜欢，
特别到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你们就大睡一场，
特别到了礼拜六礼拜日的时候就大睡一场，
睡到十点十一点还不起来，
睡到十点十一点都不想
睡。睡觉是一个很甘甜的事情，
睡觉是很甘甜的，
大家都想睡，
大家都想睡。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主已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死里面复活了，
死亡就变成睡觉，
死亡就变成睡觉。
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死了，
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死了，
我们好像睡觉一样，
我们好像睡觉一样，
我们睡一个长觉，
我们睡一个长觉。
当有一天号筒吹响的时候，
当有一天号筒吹响的时候，
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的时候，
耶稣在天上降临的时候，
我们要再从地上起来，
我们要在地上面起来。
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那个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
那个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
我们感谢主赞美主，
我们感谢主赞美主。
死亡不再是一种威胁，
死亡不再是一个威胁，
不再是一种恐怖，
死亡不再是恐怖，
死亡对我们基督徒乃是一个甘甜的事情，
死亡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甘甜的事情。
保罗在这里接着又说，
保罗在这里跟着又
说，他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睡觉，
他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睡觉，
乃是每一个人都要改变，
乃是每一个人都要改变。
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
号筒吹响了，
号筒吹响了，
我们这个血肉之身体要改变，
我们这个血肉的身体要改变，
这个会腐坏的身体要改变成不腐坏的身体，
我们这个会受坏的身体会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
我们这个羞耻羞愧的身体要变成荣耀的身体，
我们这个羞耻的身体要变成一种荣耀的身体。
死亡本来是一个一定的事情，
死亡本来是一件一定的事，
没人必要死的事情，
每个人都要死，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
他改变了这个定律，
他改变了这个定律。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奥秘，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说现在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死，
他告诉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死的，
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改变，
但是每个人都要改变。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们还没有死的人，
你们未曾死的人，
你们不需要死，
你们就不需要死，
只要身体改变，
只要身体改变。
耶稣基督复活打破了死亡的权势，
耶稣复活打破了死亡的权势，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不再惧怕死亡，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不再怕死亡。
所以卫斯理约翰他把死亡当作是一个美丽的，
所以卫斯理约翰他要将死亡当作一件很美丽的事。
他在他是一首诗那里这样读，
他在他死的时候，他在 诗歌里面这样说，
他是英文诗，我要读英文出来，
是用英文的。
他说 O lovely appearance of death, what sight upon earth is so fair? 意思就是说 O 美丽的死亡的面孔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美丽的死亡的面孔，
在世界上有什么光景比死亡的面孔更美丽呢？
在世界上有什么光景比死亡的面孔更美丽呢？
一个在基督里面有基督生命的人，
一个基督里面有他生命的人，
我们不去怕死，
我们不需要怕死，
我们把死亡的恐怖变成一种美丽，
我们将死亡的恐怖变成一件美丽的，
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因为耶稣曾经在死里面复活，
他打破了死亡的权势，
他打破了死亡的权势。
我们在基督里人不怕死，
我们在基督里面人不怕死，
因为死只不过是一个长夜的睡觉而已，
不，因为死只不过是一个长时间的睡觉，
有一天我们从睡觉里面再醒起来，
有人我们在睡醒，
复活是一个美丽而合理的信仰，
复活是一个美丽而合理的信仰，
在大自然中充满许多的证明，
在大自然里面有很多的证明，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最大的证明，
耶稣基督他自己复活是一个最大的证明，
他复活要证明在死亡的彼岸有一个永生的道路，
他的复活证明了在死亡的彼岸有一个永生的大陆，
他复活从死里复活，打破了死亡的权势，
他在死里面复活就打破了死亡的权势，
改变了死亡的定，
他改变了死亡的定律，
所以我们今天不一定都要死，
所以我们今天不一定都要死。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的复活呢？
我们有没有经历到耶稣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我们有没有纪念到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我们看见当初耶稣基督的学生，
我们看见当初耶稣的学生，
当耶稣基督还没有复活的时候，
当耶稣还没曾复活的时候，
他们是胆怯惧怕的，
他们都很害怕很怕，
他们聚会都是把门关上的，
他们开会的时候都要关起门，
他们是很胆小不敢公开做见证的，
他们很胆小不敢公开的做见证，
而且他们心里面还是很多怀疑的，
他心里面也有很多怀疑，
他们心里面没有平安的，
他们心里面没有平安，
他们心里面充满许多忧愁的，
他心里面充满着忧愁，
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但是当耶稣复活了之后，
他们心里面有充满说不出来的大喜乐，
他们心里面就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
那些门徒们从小胆的变成勇敢，
那些门徒就由胆小的变成勇敢，
他们敢公开向人群做见证，
他们敢公开的向人来做见证，
因为他纪念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因为他们纪念到耶稣复活的大能，
因为他亲真是亲身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是因为他们亲身曾经看见耶稣在死里面复活。
假如基督徒你纪念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纪念到耶稣复活的大能，
你的软弱要变成刚强，
你的软弱要变成刚强，
你的忧愁要变成喜乐，
你的忧愁要变成喜乐，
你的胆怯要变成勇敢，
你的胆怯要变成勇敢。
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什么的光景呢？
弟兄姐妹，你是在一个怎样的光景呢？
你是不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呢？
你是不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呢？
你是不是一个胆怯不敢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呢？
你是不是一个胆怯不敢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呢？
你是不是心里面常常充满忧愁的基督徒呢？
你是不是心里面时时充满着忧愁的基督徒呢？
为着一点小小的事情心里面就愁烦，
你为一些小的事情心里面就忧愁，
而不敢交托给主，不敢依靠主呢？
你不敢交托给主，不敢依靠主。
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
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
他今天活着，
他今天活着。
你有什么事情你不可以向他讲的呢？
你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向他讲的？
他既然活着的，你为什么不信靠他呢？
他既然是活着的，你为什么不信靠他？
基督徒，假如你今天真是晓得耶稣基督是复活的，
今天你如果真的相信基督耶稣已经复活的，
我相信你应该是一个勇敢的基督徒，
我相信你应该是一个勇敢的基督徒，
你敢在众人面前公开做见证，
你敢在众人面前公开做见证，
你也是一个有喜乐的基督徒，
你都是一个有喜乐的基督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美国的有一个家庭，
在美国有一个家庭，
有个小孩子他这样祷告，
有个小孩子他这样祈祷，
他说求天父保佑我的爸爸，
他说求天父保佑我的爸爸，
因为他在前线打仗，
因为他在前线打仗，
求神你保护他平平安安的回来，
求神你保护他平安的回来，
我妈妈在这里工作，
我妈妈在这里做事，
你求主你保护我妈妈身体健康，
你都求主你保护我，保守我妈妈身体健康，
使他暂时能够把钱拿回来给我买东西吃，
所以他能够按时将钱拎回来给我买东西，
但是他说更要紧的呀，
但他说更要紧的，
求神你保守你自己呀，
求神你保守你自己，
因为假如你出了事情啊，
因为如果你出了事情的话，
我们大家就糟糕了，
我们大家都不得掂了，
这个祷告很有意思，
这个祈祷很有意思，
假如神真是出了事情啊，
如果神真是出了事的话，
我们都糟糕了，
那我们就都搞不
定，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我们感谢主，
这个复活的主，
这个复活的主，
他有大能的主，
他有大能的主，
他是辅助的主，
他是一个活着
的主，他不是死了的主，
他不是一个死
了的主，假如你所信的主，
如果你所信
是一个死的主，
是一个死的
主，你今天就糟糕了，
你今天就不
糟糕，假如你信的主，
如果你信的
是一个死的主，
是一个死的主，
不是一个活的主，
不是一个活的主，
今天你就糟糕了，
今天你就不得，
究竟你的信仰是哪一种的信仰，
究竟你的信仰是怎样的信仰，
你所信的主是活的主吗？
你所信的主是不是一个活的主呢？
他是死的主呢？
还是一个死的主呢？
我们感谢主，他是长夜活着的主，
我们感谢主，他是一个长夜活
着的主，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
他是长夜活着为我们代求，
他是长夜活着为我们代求，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来到主的面前，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来到他面前，
我们感谢主，今天他，我们纪念他的复活，
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纪念他的复活，
我们要晓得他长夜活着为我们代求，
我们都晓得他长久的活着为我们代求。
复活是一个美丽而合理的信仰，
复活是一个美丽而合理的信仰。
请我们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祈祷。